主日平安，哇，很高兴今天已经见到许多的弟兄姊妹已经回到实体的敬拜里头，也很高兴今天在母亲节能够回到母堂与大家一起敬拜。所以在这里再次的祝愿所有的在座的还有在线的母亲们节日快乐，愿神纪念你们养育子女的辛劳，还有你们所做出的一切的牺牲，愿主大大的赐福给你们。讲到母亲节，让我想起好多年前有一次我回国去探望父母，那在有一次与弟兄就有一些亲戚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我跟他们讲起基督信仰对中国步入现代文明的所做出的贡献，比如说宣教士到了中国以后兴建学校，对不对？很多著名的大学其实他们的前身都是教会所创办的学校，然后他们创办医院，他们提倡女子接受教育，他们帮助中国破除了那种女子缠足的那样的老旧的陋习。我本以为这些朋友们会对基督信仰所做出的这些贡献会赞赏有加，但谁知道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说这是一种文化侵略，这是让我气不打一处来。但后来仔细想想，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在中国整个教育系统所有的这种新闻媒体基本上都是一种洗脑式的灌输，对不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相信我们许多的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是接受过这种洗脑式的熏陶的，是不是呢？作为一个国家，他主张无神论，所以他要推行无神论，他自然是要对基督信仰要加以诋毁抹黑的，这个不奇怪，我们不能期待他们对基督信仰有一个中立的态度，是不是呢？但是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洗脑式的教育已经在美国悄然的全面推行了。在前几个礼拜，加州的教育委员会他们投票全数通过认证了一套新的材料，新的教材，就是在美国从小学一直教到高中的这样的 一套教材。这套教材指控说，当年白人基督徒来到北美的时候，他们推行基督信仰，把原住民的那些祭祀的系统给取代了。他们说这是一种信仰宗教灭绝，这是犯下了这种灭绝罪。要知道这些原住民的这些祭祀系统里面包括了献活人祭，包括了要吃人肉的，把这样的一种陋习给取代了，居然成为了一种灭绝。这是当今的政治左派他们在他们的眼里基督信仰是怎么一回事情。这套材料还鼓励这些老师们要带领这些学生去模仿当年的那些原住民的那种敬拜的这种习俗，要向这些接受活人祭的这些所谓的神明要向他们欢呼鼓掌，向他们歌唱。他们是用基督信仰给他们提供的自由要推翻基督信仰，忘了老本。这样的事情居然可以在美国畅通无阻。我们都知道加州是文化的桥头堡，在那里推行的东西迟早也会在全美国推行的，我们是很难独善其身的。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我都不知道是啼笑皆非好，还是感到毛骨悚然。 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当今这些政治左派他们所打出来的那些美丽的口号，比如说反种族主义、反不平等、反歧视，如此等等，其实这些都是迂回战术，都是烟雾弹。他们是试图要挑起社会上的各种的矛盾，制造一种混乱，最后呢，他们就要把矛头直接指向基督信仰。他说，你看，这就是当年这些基督徒用基督信仰所建立的系统是那么的混乱，那么多的矛盾，我们要把它推翻掉。这就是我们当今所面对的情形。弟兄姊妹们，对于当今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社会热议的话题，对于这种方向性的这种争论，如果我们还是只是认为说这只是党派的政治斗争的话，那我们还没有醒悟过来，这背后是有一场非常激烈的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挺身而出，我们不去抵挡这种试图推翻基督信仰的这样的一种尝试的话，我们是对不起我们的后代的。我们现在仍不发声，我们仍置身度外，我们仍然以为我们在两派之间我们可以保持暧昧的话，我们还没有清醒过来。这是关乎基督信仰在美国能不能生存下去的问题，这关乎我们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什么样的一个结局的问题。我们要清醒过来。同时呢，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潮流之下，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会面对一些困难的日子的，是会面对困难的。不管是我们在哪里从业，你都会遇到这种阻力的。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就会被这种社会潮流的这种，我说是这种淫威而给恐吓住。我们可能会失去信心，或许呢，我们就会失去影响力，我们不敢出声，我们就会失去影响力。那在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怎么做，才能够在这样的一种混乱的世道当中，我们能够得以逆流而上？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今天我们以但以理书第九章继续我们这个逆流而上这一系列的学习。我们看看但以理他是怎么样在一个异教的文化里面得以逆流而上，从中我们能够得到借鉴。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置在这样的一个世道当中。主啊，我们知道你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世道当中绝非出于偶然。主啊，就求你的圣灵来坚固我们，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信靠，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世道当中能够得以脱颖而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但以理书第九章记载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圣经的预言，也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预言之一。但是这一章的圣经呢，是从但以理获知了神的话语开始的。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书第九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这位大利乌大家应该是似曾相识，对不对？在第六章的时候，大利乌就被蒙骗，被设计 所以呢，他心不甘情不愿的要把但以理扔到了狮子坑里面去，就是这位大力物王。然后呢，我们看到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我们从耶利米书里面看到，耶利米曾经托人带信到被掳的巴比伦那里去，告诉他们神的计划是什么。所以耶利米所写的话语一定是被但以理看到的，所以但以理他知道这是神对耶利米的指示，所以他也看到耶路撒冷被荒凉的年数呢70年为满。那但以理他自己就是在当初尼布甲尼撒去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把但以理给掳掠到巴比伦去的，但以理很小的时候就被 掳到巴比伦去，现在已经过了大概有60多年了，所以但以理这个时候已经是垂暮之年，他也知道这个70年的这个年数很快就要满了，所以他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但以理身陷外邦几十年，但是我们可以从但以理书整本书上可以看到他心志不改，他持定对着耶和华的这样的信心实在是不容易，因为他很小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一直能够持定这样的信仰是什么帮助了他？是神的话帮助了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看到耶利米所写的话他就知道这是神的话，我们也知道神也不断的给但以理启示，给他大智慧，同时在后面我们看到但以理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对摩西五经是非常的熟悉的，他在这样的一个异教文化当中能够保持坚定的信仰一定是神的话帮助了他，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当今这个时代，我们作为基督徒生活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道当中，神的话是我们能够得以逆流而上的关键所在。但以理他没有整本的旧约圣经，他也没有看到我们刚才所背的那个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他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教导，但是但以理对神的话深信不疑，这让他能够得以脱颖而出。我们作为基督徒也要认真的对待神的话语，这样的话我们才有机会能够险中求胜。很可惜的是当今的世代很多人都抛弃了圣经，抛弃了神的教导，我们当今的世代的潮流之所以一落千丈，是与信徒放弃了圣经的教导直接相关的，与信徒放弃了圣经的教导直接相关。最近有一份民意调查，就调查美国的民众的这个属灵的光景，在问到你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有 65% 的人自称为基督徒，这很不错啊，对不对？快2/3的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接下来继续问，问到一些很基本的这些圣经与圣经的观点啊相关的这些基本的问题，比如说你相不相信有一位独一的全能的神，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结果发现世界观与圣经一致的人只有 10%。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大多数、绝大多数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都不相信圣经里面说的话，或者至少是有选择的来相信，并不是说全然接受圣经的教导。这是我们当今社会一落千丈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所在，原因所在。许多的信徒，包括传道人，许多的教会，其实都放弃了对圣经的忠实。我们以人本主义取代了圣经的教导。人本主义就是从人的角度来出发，我们考虑什么东西是对人最好的，我们强调人的权利。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东西，你找个名词，然后后面加上一个权利，什么什么 right， 对不对？我们就要强调这是我的权利。但是我们又想到前面我们所加的这个名词，那所代表的东西是完全是背弃神的，是不为神所悦纳的。但是我们要坚持我们有这样的权利，所以我们就把圣经给撇在一边，完全是出于人本，放弃了对圣经的忠实。人们形成观念的模式本末倒置。我们作为基督徒，正确的模式应该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学习这些原则，来形成我们的世界观，然后我们去面对世界，来评判世界的这些潮流，哪一些是符合神心意的，哪一些是不符合神心意的，哪一些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哪一些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但今天往往是倒过来，我们允许我们的思念，我们允许我们的观念被这个世界的观念，被这个世界潮流所改变所影响，然后我们回到教会里面来，我们说这个是我可以接受的，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教会应该这样教那样教，不能这样说，只能这样说。这是今天的人的模式。难怪很多的教会他要放弃对圣经的忠实，因为这些信徒都是这样的。为了不要得罪这些人，我们只能放弃原则了。兄弟妹们，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情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怎么样来形成我们的世界观？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圣经的教导、教会的教导？所以我们不要只埋怨政客，我们要好好自己的反省。政客只是民众的一个代表，怎么样的民众就会造就怎么样的政客。我们今天看到整个政治左派基本上所推行的这些政策都是与神敌对的，有很多政治右派的这些政客们往往也是对信仰也是敷衍了事的。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做？其实就是因为民众已经不在乎了，民众不在乎了，不出声了，那他们自然就放胆去做了。所以我们要反省自己，我们有做出我们该做的吗？我们自己的世界观的模式是怎么样的呢？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反省的。神的话语帮助但以理能够逆流而上，这是因为从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语是如此的重要。从神的话语里面，但以理看到了神的心意。耶利米在写信给这些被掳的这些民众的时候，这一定是但以理所看到的、所读到的经文。但以理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但以理从这些经文里面看到了神的心意。这段话必然要让但以理，这个已经垂暮的但以理激发了盼望。他知道他已经被掳60多年了，很快70年就要满了。 他知道神的话语必然应验，他对神有这样的信心，他在神的话语上有如此的信心，他必然充满了盼望，必然充满了盼望。我们有时常从神的话语中去了解他的心意吗？如果我们不是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时常的去了解他的心意的话，我们是很容易会失望的，很容易会失望的。我们看到这个世代如此的混乱，我们好像看不到盼望。就像但以理，他已经等了60多年了，我想他曾经也怀疑过，他曾经也不知道神会怎么样来带领以色列人回归复兴他们，但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找到了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要时常的来到神的话语当中去了解他的心意，了解他的计划，我们就不会沮丧，因为我们知道神最终要掌权，他给我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的这样的一个应许适用于当时的人，也适用于我们今天的人，他要给我们平安，不是要降灾祸，这是他的心意，这是我们需要时常的来到圣经当中时常的被提醒，时常的去了解神的心意。同时呢，从神的话语当中，但以理也看到了自己的责任，看到了自己的责任。因为耶利米接着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里给了但以理看到他自己有什么样的责任。但以理看到了他要寻求神的，要呼求神的，要向神祷告的这样的责任。没有错，神有他的那完美的心意，他的旨意必然成全，但是神也往往是通过呼召人，通过赋予人责任来完成他的心意的。他想想是不是呢？为了要管教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神就兴起了一个叫尼布甲尼撒的人去攻打耶路撒冷，把人掳到巴比伦去。那神通过要实现他的那70年回归的计划，他就兴起了耶利米，启示他把这样的计划给写下来。神也后来兴起了一个叫古列的人，让他下令允许以色列人回归。神在这里也兴起但以理，让他为民众，为耶路撒冷祷告。神给了不同的人不同的责任来完成他的心意。但以理看到了他自己的责任。我们有时常从神的话语当中看到自己的责任吗？我们有定义去履行这些责任吗？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要为万人祷告祈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是如此。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把这个信仰的教导能够实践出来，能够活出好的行为，让人归荣耀给神，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神的门徒，去传福音，去造就圣徒，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当我们时常留意的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看到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当我们愿意去履行这些责任的时候，我们就能更多的来经历神，让我们 有力量来面对这个混乱的世界。那但以理呢，他就切实的来回应神的呼召，他虔诚的向神发出呼求，对不对？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他就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然后呢，后面一大段就是但以理所发出的恳求，他的祈祷。那从但以理的祈祷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对神的特性和神的话语是了如指掌的。他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以效仿的。我们可以从三段来看但以理的这个祷告，都是基于圣经，基于神的特性而发出的祷告。首先，他是根据神的公义而发出的忏悔，根据神的公义他发出了忏悔。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书第九章四到八节，我们一起来。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王座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都脸上蒙羞。以色列人一再的被神小谕，他们顺服就会蒙福，他们悖逆就必然导致祸患。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读到很多，利未记二十六章、生命记二十八章，都是讲到顺服神就会让他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悖逆神就会导致各样的灾祸。所以但以理他在这里知道神是公义的，有罪就必然有罚，神的话语是信实的，所以神所说的话一定要应验。所以但以理也知道，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所处的那样的一个光景，就是因为他们都犯了罪，而且他描述的非常的细致，他用了各种的犯罪的这些词汇，犯罪、作孽、行恶、悖逆、偏离，然后导致他们脸上蒙羞。他们之所以脸上蒙羞，是因为神在管教他们，是因为他们犯罪的结果。出于神的公义，他们必然要承受这样的一个犯罪的所带来的后果，结果就是脸上蒙羞。这样的一个忏悔适合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吗？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我们有看到这种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吗？我们是不是应该为这个社会来祈祷、来忏悔，就像但以理一样呢？同时呢，我们自己呢，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找不找到这些罪行的影子呢？我们是不是很值得为自己也为社会发出忏悔？所以我们每周三的祷告会，每次基本上都是以忏悔作为开始。我们为自己忏悔，我们为社会忏悔，但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一起来向神发出呼求，一起来向神发出呼求，这是我们的责任。当我们在履行这样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神。接下来但以理是根据神的怜悯 而发出了一个反省。同样的，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人众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你在你仆人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请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摩西杀人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明白有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就这里一再提到摩西的律法，就我们知道但以理对神的话语是非常的了解，神也这个但以理也知道他们之所以面对当前的困境，就是因为在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这些咒诅都应验，以色列人用自己的悖逆来应验了神的预言，经历了神所警告他们的那样的一个结果。那他们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呢？但以理知道神是施怜悯饶恕人的神，就他在做这样的一个反省的时候，他也深深的知道神是有怜悯的。在毁灭这个索多玛之前，亚伯拉罕还跟神讨价还价，记得吧？最后讨价还价到说，神告诉亚伯拉罕说，这个城里面即使有十个义人，我也因为他们的缘故不毁坏这城。神是大有怜悯的，虽然那个世代已经非常的罪恶，罪恶满盈，但是还是因为有一些义人的缘故，神都愿意放过他们。这是神的怜悯，只要有这样的一位怜悯的神，我们就永远有盼望。所以我们时常要向神发出这样的忏悔，发出这样的反省，提醒我们自己神是施怜悯的神。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告诫我们自己，我们就可以做当代的义人，我们可以做当代的义人，让神因为我们的缘故而施更多的怜悯给这个世界，这是我们的责任。在这样一种大是大非当中，我们不可能置身度外，我们可以选择去做那义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无奈和绝望，但是我们可以持守这样的信念，神是施怜悯的神，在不同的世代他预备了不同的人，他预备了那7000没有向巴力屈膝的那些先知们，我们也可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也可以不向这个世界的潮流屈膝，我们来做这个世代的义人，让神可以通过我们而向这个世代施怜悯。所以除了公义以外，神还是愿意施怜悯的神，我们可以抓住这样的应许，而不需要感到无奈和绝望。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自己的责任，所以除了指责社会的悖逆以外，我们也可以求神来大施怜悯，我们也可以自己行动起来，我们就可以成为神施怜悯给这个世界的原因， 最后这一段但以理的祷告，就是他根据神的信实而发出的祈求，根据神的信实而发出的祈求。我们继续来一起念：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视为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此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了神的圣山在耶路撒冷我神面前恳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抓住神的信实，祈求神赦免他们，重新光照耶路撒冷。而这背后呢，最终的目的不是说让他们的苦日子赶紧过去。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说，啊，神啊，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很难啊，帮我解决这个困难，让我把这个苦日子赶紧过去吧。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为了让神得荣耀，这是但以理所祈求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神得荣耀。这也是我们祷告的动机所在。神赦免人不是因为人的作为配得赦免，也不是说因为我们的祷告非常的动听 打动了神。神要赦免人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怜悯。我们求神施怜悯，求神自己的名得荣耀。当今的世人，特别是在美国，是极需要得到神的恩赦的。在美国也像当年神拣选以色列一样，其实在美国经历了神许许多多的这些特殊的恩典，让美国从一个基本上是无人居住的地方，很少人居住的地方，迅速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这是出于神的恩典。但正如当年神警告以色列人一样，你们现在还弱小的时候，你们愿意跟随我，当你们自己肥壮了，你们可以快跑了，你们可以脚踢了，你们就会抛弃我。当今美国也是在走这样的一条路，人们在偏离神。神也给了美国有很多的这样的警示。我们可以看到欧洲抛弃信仰以后，沦落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堕落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美国人不听，充耳不闻。现在美国已经到了当年那个南国，就是但以理所居住的那个南国的马上要沦丧的这样的一个边缘了。非常的可悲，需要神的恩赦，让我们一同来呼求神，求神有足够的怜悯来赦免这个国家，也求神赐给这些民众，特别是这些基督徒自称为认识神的人，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责任，这不是只是其他人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悔改，然后我们带领我们周围的人悔改，以至于我们可以影响这个社会， 让神可以赦免这个国家。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祷告的重要性。我们从但以理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神的话语的重要性，也看到了我们的责任，其中一个责任就是要恒切的祷告。我们知道但以理的祷告是虔诚的，是不是？他进食，他披麻蒙灰，他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祷告绝对不是说一次性的。记不记得那些人为什么要陷害但以理？用什么来陷害但以理？就是因为他一日三次把窗户打开朝着耶路撒冷，再向耶路撒冷祷告。这里所讲到的但以理的祷告应该是发生在他被扔到狮子坑之前的，因为我们看到这是大力乌王在位的元年，对不对？他在位第一年他就看到了神的话语，然后做出这样的祷告。我不知道他被 扔进狮子坑的那个祷告是不是在做这个祷告，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祷告是持之以恒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放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祷告好像也没有什么结果，看不到什么反应，但是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要持之以恒来向神献上祷告。然后但以理他的恒切的祷告得到了神特别的回应，得到神特别的回应，就是我一开始讲到说但以理书第九章记载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的预言。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一段，一起来。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我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俊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民和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洁净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如一王之王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有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这是一个预言，讲到有70个期，基本上认为一个期呢就是7年。所以这70个期呢又分成了3段，可以说是七个期和62个期，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期。那前面的两段呢就变成了这个69个期，对不对？就大概对这些数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初步的了解。确实这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呢特别是讲到那最后的那个7年，那第70个7年是有不同的解释的。有人认为呢是跟前面的67个7年呢是连在一起的，有人呢认为那个最后的7年呢是跟启示录里面讲到的那个7年是相同的，就指最后耶稣基督到来之前的那个7年。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来解释这个7年。我大概相信这个最后的7年应该是最后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的7年。但是这里我想跟大家强调的是神的话语的信实。就一般我们都认为这个是对 弥赛亚的到来的一个预言，就是到了这个69个7过去了以后，就有那个受膏君到来，他要被剪除，受膏君要被剪除，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是这里讲到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到来的时间。圣经里面预言了对弥赛亚的到来有很多的预言，对不对？包括童女生子啊，包括他要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被牵到这个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如此等等，包括他出生的地方，对不对？就在伯利恒，他要在伯利恒出生，这些都是在旧约里面有所预言的。那在这里呢，就特别的预言了这个弥赛亚到来的时间。有个比较公认的一个算法，就是亚达薛西王，他在这个尼希米记里面不是讲到他允许尼希米回去建造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对不对？那个是在主前的444年，然后基本上是到了69个7年以后，就到了主后大概30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因为这里的算法还有不同的算法，就是根据的是我们现在公历的年呢，还是根据当时这个犹太历的那个年，那算法还不一样的。有人还算到精确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一天也不少。那我想我们也不需要算得那么细致，基本上那个大概的时间你就可以算得出来，从主前444年到耶稣基督被钉的这个主后大概30年左右的那样一个时间，就刚好就是69个7年，多么的奇妙的一个预言，多么奇妙的一个预言。基督钉十字架与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受膏者必被剪除，在69个7年以后受膏者必被剪除的时间是完全吻合的。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语的信实，圣经中关于基督第一次到来的预言已经精确的应验。我们刚才讲到的好多的这些关于耶稣到来的第一次的预言，第一次到来的预言已经精确的应验。那圣经还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还要第二次再来，圣经里面预言耶稣基督必然要再来的，这当给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混乱的世道当中，给我们一个强心剂。这样的一个预言应理当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之所以能够逆流而上，是因为出于神的应许，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必然要再来，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不管我们面对多大的困难都是暂时的。神给我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把我们放置在这样的一个世道当中，是要让我们能够靠主得胜，能够经历他，能够去履行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使命。同时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基督必然要再来。帖撒罗尼迦4:16-18，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在那里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永远与主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终归有一天号角要吹响，终归有一天我们要从死里复活，我们要与主相遇。盼望到了那一天，我们能够欢聚一堂，我们能够忍耐到底，也唯有忍耐到底的忠心的信徒 是必然得救的，是必然得救的。愿神持定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中能够得以逆流而上。最后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原则，我相信这也是但以理能够得以逆流而上的这样他所持守的原则，也是我们当持守的原则。我们一起来念犹大书，犹大书只有一章，就是20-21节，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在真道上造就自己，这就是我们要花更多的功夫在圣经里面去了解神的心意。在圣灵里祷告，就是我们的责任。然后保守我们藏在神的爱中，当我们愿意在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愿意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时常的维系在神的爱中，维系在神的关系当中。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我们可以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让我们一同来操守，一同来彼此劝慰，让我们持续到永生。愿神帮助我们。 Amen。 感谢主。